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3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宣称成功的进行了氢弹核试验，针对朝鲜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美国和日本有没有能力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呢？专家将为您解析。俄罗斯外交部召见美国驻俄副大使，抗议美国计划搜查在美国的俄罗斯外交建筑。川普总统再次视察飓风哈维灾区。美国议员指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规模空前。创太空停留时间最长记录的美国宇航员返回地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朝鲜进行的核试验。朝鲜表示成功的进行了一次可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试验。朝鲜国家电视台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同时还表示，没有侦测到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层。据韩国和日本政府以及美国多位非政府专家的判断，朝鲜的第六次核试验是在平壤时间星期天正午时分进行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东京对记者说，现在的结论是朝鲜进行了一次核试验。美国和中国地震专家表示，朝鲜的 6.3 级地震发生在地表位于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专家认为，朝鲜此次核试验的当量相当于氢弹级，在100千吨至100万吨之间。在第一次震动后5分钟，地震专家又侦测到一次5级震动。这可能是核装置所在的坑道发生塌陷所致。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东亚项目主任杰弗里·路易斯表示，他对朝鲜很有可能已经掌握全面热核武器的能力并不感到吃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已经说了很多年，这就是故事的结局。朝鲜长期以来一直表示这是他们的目标。路易斯说，所有进行过五次核试验的国家在进行到第五次试验时都很可能即将掌握热核武器的能力。在朝鲜被监测到进行核试验的几个小时之前，平壤宣布已经开发出可装载到其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朝中社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视察朝鲜核武研究所见到了朝鲜的这款氢弹，但没有公布视察的时间。朝中社用金正恩的话将这款氢弹描述为具有超强爆炸威力的热核武器，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的技术制造。他还说，这种氢弹的所有零部件都是100%朝鲜国产。报道还配有一张金正恩身穿深色制服站在一个花生形状的金属物体前的照片。朝鲜过去进行过五次核试验，第一次是在2006年10月9号，最近一次在2016年9月9号。白宫的一份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六通了电话，强调两国有必要彼此加强合作，以及加强与面临越来越严峻和威胁的韩国的合作。安倍晋三对记者表示，他和川普都同意必须加大对朝鲜的压力。韩国总统府表示，韩国和美国领导人星期五就朝鲜问题通了电话，重申要通过实施最大规模的制裁和施加压力，使平壤回到谈判桌前。 在朝鲜的异常地质活动被监测到后，韩国总统文在寅立即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召开会议。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称，作为防御系统测试的一部分，美国海军上个星期三在夏威夷外海成功拦截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是在朝鲜星期二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之后进行的。那么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有没有能力拦截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的消息，这枚中程弹道导弹从夏威夷考埃岛的太平洋导弹靶场发射，被标准六型导弹拦截。导弹防御局局长格里夫斯中将说，我们将继续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以确保其始终领先于不断演变的威胁。朝鲜星期二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朝鲜方面称，这次试射是朝鲜在太平洋军事行动的第一步，也是遏制关岛的实质前奏。此前朝鲜多次向日本方向发射了导弹，绝大多数的导弹落入了日本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表示，如果朝鲜将导弹对准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美国将打下导弹。那么这次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专家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
The missile did not pos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its allies. We have deployed the capability to do so.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导弹试射对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部署了可以这么做的能力，导弹飞越日本这是不友好的动作，但是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威胁。
卡拉克认为，日本和美国完全有能力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他在战略与国际中心制作的一个视频短片中解释了，一旦美国认为朝鲜的导弹对关岛构成安全威胁，美国的应对方法。他说
：“If the U.S. determines the missiles to be a potential threat, we might try to shoot them down using various missile defense interceptors.” This might include the sea launched standard missile 3. 一旦美国认定这些导弹对美国有可能形成威胁，
美国可以使用多种拦截系统。其中包括部署在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的海基标准三导弹，或者部署在关岛的萨德系统，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不过卡拉斯也承认，这两个系统都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但是两者的试验记录非常的漂亮。卡拉科认为，试验记录展示美国有能力拦截这样的导弹。朝鲜军方八月初公布了一份同时发射四枚火星十二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关岛实施包围打击的方案。在被问到日本的拦截能力时，卡拉克认为日本还有必要再加强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比如在部署萨德。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核安全研究专家亚当蒙特也认为，美国拦截射向关岛的导弹还是很有可能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US does have highly sophisticated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Some of them are reliable, like the THAAD missile system and the Aegis missile system.”
美国有很尖端的导弹拦截系统，如果朝鲜向关岛发射导弹，宙斯顿和萨德应该有很好的机会将导弹拦截下来。
但是他又说，如果是远程和洲际导弹，美国的防御能力就差了很多。他同时强调，试验和实战是两码事，试验是高度协调好的，是有准备的，也是有计划的。如果几枚导弹同时发射，美国的预警能力还不够。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美国一直在和朝鲜谈，并付给他们勒索金，已经25年了，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他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列。但是蒙特认为，这只是升级的口水战，美朝战争并非一触即发。他解释说，美朝战争爆发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美国决定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第二是双方发生了误判。他说，从美国来说，美国还没有打算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美国并没有向亚太地区增兵，也没有增加更多的资源。 从误判的角度来说，误判只会发生在军事对峙高度紧张的时候，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主要还是言辞上的。他还说，朝鲜这次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应该是对正在进行的美韩军演的武力示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星期六，俄罗斯外交部召见美国外交官，正式就美国计划搜查在美国的俄罗斯外交建筑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就美国计划非法搜查俄罗斯在华盛顿的一栋外交建筑一事，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副大使格佛雷。这栋建筑定于星期六关闭。俄罗斯称这次计划中的检查是前所未有的侵略性行为，并且说美国当局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把一些对俄不利的东西事先安放在这所俄罗斯的建筑内。位于华盛顿的这栋建筑是美国要求俄罗斯关闭的三栋建筑之一。近几个月来，美俄双方都在进行外交报复战。另外两栋美方要求关闭的建筑分别位于旧金山和纽约。在一天前，俄罗斯外交部也指控美国联邦调查局计划搜查旧金山的俄罗斯领事馆。星期三，美方要求关闭这个总领馆。美国方面目前还没有说是否要搜查这些建筑物。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扎哈洛娃说，搜查将对俄罗斯公民的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胁。美国要求俄罗斯关闭旧金山总领馆是针对俄罗斯要求美国减少驻俄外交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星期四说，根据对等精神，我们要求俄罗斯政府关闭驻旧金山的总领馆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领事馆附加部分和纽约领事馆的一个附加部分。发言人还说，关闭的最后期限是9月2日。另一方面，美国推出阿富汗新战略让俄罗斯感到不快。阿富汗安全局势如果能够改善，将使俄罗斯丧失使用军事手段影响和控制中亚国家的借口。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8月31日说，他已经签署了向阿富汗增加兵力的命令，而川普总统8月21日宣布了新的阿富汗战略。北约、西方盟国、印度等对美国阿富汗新战略已表达了欢迎和支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乌克兰完全支持美国的阿富汗新战略，同时准备为美国新战略的实施做出自己的贡献。但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德扎巴罗夫却给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泼冷水。他说，美军只待在自己的基地里，无法控制那里的局势，没有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中亚盟国的支持帮助，美国未必能在阿富汗取得成功。他还表示，阿富汗的塔利班是一股能够同美国相抗衡的实际力量。参加过苏军入侵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林采维奇认为，阿富汗毗邻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地理位置重要，美国永远不会从阿富汗撤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仅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没有前景。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认为，美国过去在阿富汗的行动并没有改善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俄罗斯期望阿富汗的主权不会受到损害。俄罗斯外交部主管阿富汗事务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在稍早前曾呼吁美国应从阿富汗撤走军队。一些俄罗斯官方媒体的评论和学者们的分析也对美国的阿富汗新战略持批评态度。负责对外宣传的俄罗斯卫星新闻网说，美国加强在阿富汗的存在显示奥巴马政策的失败， 同时是为了遏制中国和俄罗斯。俄新社的评论则强调，美国想促使中国与印度的对抗。塔斯社引述一名学者的话说，川普总统和印度都不喜欢中国的一带一路，因此美国期望印度在台湾问题上能发挥更大的影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几年前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国家把更大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对当地的影响。俄罗斯近些年来也更多地向中亚国家提供武器装备。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所有中亚国家最近两年来都大幅提升了军费开支，特别重视加强与俄罗斯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他说，由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其他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造成俄罗斯在经济领域无法同中国相竞争，但俄罗斯可通过在安全领域加强活动来限制中国的影响。阿富汗的局势为俄罗斯在中亚安全领域施展拳脚提供了机会，但如果美国阿富汗新政策奏效，阿富汗局势趋于稳定，俄罗斯打阿富汗安全牌影响中亚国家的机会也将减少。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巴耶夫说，中亚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宗教，阿富汗北部塔利班势力在壮大，伊斯兰国组织在那里也日益活跃，激进组织很容易从阿富汗进入中亚地区，这确实使中亚国家面临重要挑战，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压力在增大。但是他认为，俄罗斯有意夸大阿富汗乱局，以此试图吓唬和控制中亚国家。萨特帕耶夫说，俄罗斯试图更积极地打阿富汗牌，俄罗斯媒体、俄罗斯的专家们现在越来越多地渲染阿富汗局势如何恶化，唯一能够帮助中亚国家的就是俄罗斯。但其实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并不信任，除了较为亲俄的吉尔吉斯斯坦外，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不相信俄罗斯。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国内很多人非常反感俄罗斯借口渲染阿富汗的局势恶化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政治影响，因为哈萨克国内有很大的俄语居民聚居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人们更加害怕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他说，俄罗斯现在更积极地卷入各种冲突中，所以许多人更加担心俄罗斯通过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以保护中亚国家抵制来自阿富汗的威胁为由，重新恢复苏联的影响。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川普总统在阿富汗新战略的讲话中并未提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但这三个国家却能暗中破坏阿富汗的稳定。俄罗斯与伊朗曾协调向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提供武器。美国军方和阿富汗议会等从今年春季起多次表示，俄罗斯向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提供武器。一家德国媒体在今年年初的报道说，如同在叙利亚一样，俄罗斯在国内的社交网络上正在招募雇佣兵去阿富汗。俄罗斯的其他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中国拥有新疆问题，俄罗斯也一直处在恐怖攻击的阴影之中，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存在不但对中亚地区，也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利。另一方面，美国的阿富汗新战略由于强调印度，这将造成俄罗斯和中国更加担心印度与美国走近。另外，俄罗斯最近两三年来与巴基斯坦更多互动，并开始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未来巴基斯坦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美国总统川普用一天时间访问了飓风的受害者， 最后一站是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在那里他与应急工作队伍握手和一起拍照。川普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短暂停留期间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但他会见了暴风雨的受害者，并承诺迅速从哈维飓风的蹂躏中恢复过来。哈维上周末在德克萨斯州登陆，重创沿海地区，给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和相邻的路易斯安那州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创纪录的豪雨。德州官员星期六表示，风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至少44人。星期六，川普在皮尔兰第一教堂对休斯顿的一群灾民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水正在退。你看看邻居，昨天他们还有积水，今天都被清除了，有很多勤奋的人。这是川普总统在一个星期里对德克萨斯州的第二次访问，声援那些对付休斯顿市大规模洪灾的德克萨斯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陪同访问。川普夫妇视察了休斯顿的一个避难中心，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该中心的儿童区给孩子们送去图书、蜡笔和游戏。川普夫妇还前往皮尔兰第一教会的一个物资发放中心，梅拉尼亚在那里捐赠了教会最抢手的物品——婴儿尿片。川普同居民和志愿者会晤，而他在星期二首次访问该地区期间没有这样做。当时他专注于政府对风暴的反应，他也受到批评，被认为在危机形势下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川普与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和休斯顿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在休斯顿机场会面后到了救灾中心。川普慢慢地走遍中心，他与流离失所的居民交谈，经常握手和自拍，也发送食物。当被问及救灾重建工作的情况时，川普回答说，我觉得很棒，事情做得很好，我认为人们赞赏这些，尽管如此艰难，但应对得很好。川普还会见了德州的国会议员，在前一天他向国会发信，要求将近80亿美元的援助用于救灾和恢复工作。川普对国会提出的拨款要求被认为是哈维飓风援建款项的第一笔，其中包括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迅速减少的救灾款提供74亿美元，以及给小企业主提供4亿5000万美元的救灾贷款，预期国会将迅速批准这笔经费。白宫表示，灾区有将近45万个家庭登记申请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协助。另一方面，美国德州的休斯顿遭受哈雷飓风袭击之后，目前的洪水正在逐渐的消退，但是水库和堤坝附近的很多公路和社区仍有积水，很多人还不得不留在庇护所里。休斯顿的几个清真寺在洪灾中向社区敞开了大门，一些志愿者和临时栖身的居民在休斯顿西部一座清真寺了解到了一些他们之前想不到的事情。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是何时才能返家的灾民们来说，滞留在庇护所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岁的萨拉·阿尔阿扎特四个月前才从沙特阿拉伯移民来到休斯顿。
We've never had any experience.
在沙特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风暴，所以我们最初没有当回事。洪水爆发之后，这个经历改变了人对生活的看法。
阿尔阿扎特的母亲是印尼人，父亲是叙利亚人，他和家人和亲戚目前都在清真寺里暂时栖身，孩子们在玩耍，大人们都急于回家，不知政府什么时候才会取消强制性的撤离令。
我们感到很惊讶，很多人来到这里寻求临时庇护，实际上有人来到这里把灾民接到家里安置，我们真的很感动。
幸免于洪水的休斯顿西部社区的居民纷纷给这个庇护所捐送床单、毯子和玩具等物品。他们有些人是头一次进清真寺。
I have never been inside a mosque.
我以前没有进过清真寺，有点担心，不知道该走哪个门才对。一位年轻女子在停车场等候，把我带了进去。
People of all faiths, they have come together.
各种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完全是基于人道，没有其他的，只是人类的相互帮助。我们从不同的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维过程，我们学到了很多。
来到这里，也让志愿者曼德尔改变了原来的某些看法。
A lot more warmer, than I expected.
穆斯林男子比我想象的要温和，女性我一直都期待着善良和温暖，但有时倾向于回避穆斯林男子，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传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对另一名志愿者康德利来说，这也是学习的经历。
They are human, you know. They are our friends.
他们是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想要在毫无歧视和恐惧的情况下帮助别人。他们只是要帮助别人。
阿尔阿扎特说，他在清真寺的经历与他在新闻报道中所看到的反穆斯林言论大相径庭。
People from not the
Islamic 来清真寺捐送物资的很多人并不是穆斯林，这也让我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
That's like really, really, really.
你们不是穆斯林，但你们来到这里为我们捐献，你们真好，我非常感激。
志愿者们说，打破障碍，共同努力，会使社区在灾后重建时更有力量。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美国宇航员佩吉·惠特森星期六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成为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美国宇航员。惠特森为三个任务在太空累计停留665天，也就是说在地球大气层外生活了约1年零10个月。人类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由俄罗斯宇航员杰纳迪·帕达尔卡创下，他总共在太空停留了665天。惠特森星期六晚搭乘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的返回舱降落到哈萨克斯坦，他接下来将前往德国。他的家休斯顿因飓风哈维所导致的洪水目前仍陷于瘫痪状态。惠特森在给美联社的电子邮件中说，他的家并未受损。位于休斯顿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除必要人员如空间站任务指挥中心人员以外，目前暂时关闭。惠特森是一名生物化学家，他去年11月开始了他在国际空间站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任务。他在这项任务中完成了一次太空行走，还成为首次两次指挥空间站的女性。他和空间站其他宇航员还在生物、生化技术、物理和地球科学等领域进行了数百次的实验。57岁的惠特森也是前往太空的最年长的女性。她说，还不确定他最后这次太空任务是否是他最后一次太空任务。墨西哥总统涅托星期六表示，墨西哥不会接受任何美国会损害墨西哥国家尊严的提议。涅托在美国总统就职以来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中说，就像与其他国家一样，墨西哥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必须是建立在以下不可改变的原则基础上，也就是说，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我们的移民。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对墨西哥的立场尤为强硬，他把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称为杀人犯和强奸犯。他还表示，美国要在美墨边界建墙，阻挡从墨西哥涌入美国的移民。川普承诺，他要让墨西哥给修建这堵墙买单。 川普还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持强烈批评立场，威胁要让美国退出该协定。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目前正在就该协定进行重新谈判。涅托在讲话中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辩护，他说墨西哥的目标是巩固这一协议，使其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工具，让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加确定性。涅托还向梦想者表示致敬，所谓梦想者是指被非法移民带入美国的未成年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墨西哥人。川普预计将在今后几天宣布他是否会继续奥巴马时期的一项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允许这些未成年人暂时留在美国。星期天旧金山创9月2日气温达38摄氏度，创历史上这一天最热记录。不过在此前一天，这座地势起伏城市经历了史上最热的一天，气温达41摄氏度。星期六其他创纪录的地区包括加州的圣何塞、圣塔克鲁兹以及圣罗莎等。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发言人特罗斯特说，由于担心高温会使金属轨道膨胀后产生位移，列车被下令在日光直射轨道的地带减速行驶。在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尔斯提说，市区北部发生了该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消防部门官员说，他们有信心控制大火。在此之前，大火已经摧毁两栋住房。加尔斯提向该市700多家住户发出疏散令。与此同时，消防队员与吞噬20公里山区灌木的大火进行搏斗。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消防队员没有能够控制那里22平方公里的山火。目前大火已经进入了长有106棵巨大红杉树的山沟，这些红杉树是地球上体量最大、寿命最长的物种，而且仅生长在北加州地区。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树是否已经被烧到。大火还在怀俄明、南达科他以及蒙塔纳州各地燃烧，火区面积超过2300平方公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两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星期三在佛州的塔拉赫西就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问题举行听证会。一位议员说，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规模前所未有。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会上表示，中国未来还可能会试图进行更多的商业间谍行为。下面是墨雨在华盛顿的报道。
代表佛州第一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马特·盖兹和代表该州第二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尼尔·顿尼举办的听证会题为恶意掠夺，中国如何偷走美国企业的创意。讨论会由盖兹主持，他说中国系统性全方位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为窃取美国创意所做的协调努力，比我们传统上所熟悉的任何特定的商业间谍行为都远为严重和前所未有。
他说，中国政府利用自身的军事和网络能力入侵美国私人企业，窃取商业秘密，为中国的国有企业谋取利益。中国企业则试图通过并购或投资美国公司来获取他们想要发展的技术，尤其是一些有重要潜在军事应用价值的新技术。此外，中国政府还引诱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并在美国国防、航天等部门工作过的科学家为其服务。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20多年的专家史建道说，中国想要从别人那里偷技术与中国不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经济体有关，而这其中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们不喜欢竞争， 不喜欢政治竞争，不喜欢经济竞争，他们不喜欢可能会变成竞争的社会组织。当你喜欢垄断，不喜欢竞争的时候，就难以创新。
时间到说，虽然如此，中国仍然想要在技术上尽可能快地赶上世界其他国家。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通过胁迫和窃取他人的技术来补充自身有限的创新。
他认为，由于中国债务负担很高，并且面临社会老龄化，中国试图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高负债和老龄化的社会在增长方面面临很多困难，他们想要更多的依赖创新。我讲过，因为不喜欢竞争，中国的创新不好。如果所有这些持续下去，债务、老龄化、讨厌竞争，那么中国接下来便会偷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这个问题不会消失，会变得更严重。
几个星期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对中国正式启动一项301调查。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备忘录，授权莱特希泽对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进行调查。北京警告可能发生贸易战。时间道认为，美国早就应该惩罚那些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在听证会上说，他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欢迎通过竞争让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美国，惠及民众。但是他说，窃取知识产权是将美国本应有的比较优势夺走，剥夺了美国本应享受到的贸易实惠。他说，美国此次的做法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公平贸易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能做的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企业不管是否盗取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只要是使用了被窃取的知识产权，就不能在美国做生意。他指出，各个州在招商引资时也需要谨慎，不要只一味地追逐中国的投资。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揭露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的前中国国家队队医薛英霞日前和家人逃离中国抵达德国，目前正在申请政治避难。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对他进行的专访。
八月底，薛英贤一家被转至德国曼海姆难民营。到德国两个多月来，这是他们辗转进入的第三个难民营。薛英贤是前中国国家队队医，以揭露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出名，也因此全家常年受到打压。在近80岁的高龄，他和儿子儿媳逃离祖国，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
在中国没法申请了，没法活了呢，逼得像我这逼得都没出路了。
这是几天前他在海德堡难民营一间只有12平米的住所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记者说的话。去年5月，身患重病的薛英贤到医院就诊，北京的3家医院都说没得治了，不给他诊断开药，让他回家等着。身为医生的薛英贤知道，这样等下去的结果只有一个，
我是等死了。这个政治暴力又到了医院。
过去几十年中，薛英贤不断地体会着这种政治暴力，直到用他自己的话说，家破人亡。1938年，薛英贤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在延安的中共干部子弟学校念书，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根正苗红的红二代。1963年，作为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薛英贤进入中国国家体育委员会工作，先后效力于国家田径队、男女篮球队、女子排球队、国家体操队，并一度担任国家队11个队的医务监督大组长。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的那场国家倡导的兴奋剂热潮，打破了他一帆风顺的人生。根据薛英贤的回忆，1978年，国家体委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兴奋剂的问题。
78年的10月11号，会上讲的，就是说兴奋剂是给病人用的，但是国外呢，兴奋剂一用在运动员身上了， 我们国家公务员为什么不能用？你们研究研究。
即便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薛英贤也能随口说出发生在何年何月，这得益于他从医以来便开始记录的工作日记，一共记了68本。从80年代初开始，兴奋剂便不时出现在他的日记中。薛英贤说，国家体委派医务处一位叫陈章豪的医生去法国学习如何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留学归来后，他便大肆鼓吹兴奋剂的好处。
他大会小会说，国家队的问题就是消除疲劳的事，消除疲劳就得吃兴奋剂。我心里觉得是邪门歪道啊，这样的大家就是不用训练了，也不用发挥个人的各自潜能，就靠吃兴奋剂来出成绩，那是违背奥运会的精神的。
薛英贤说，当时国家体委训练局的一把手李富荣也支持使用兴奋剂。
他这个独裁专政呢，比有些国家领导人还厉害，反对他就反对政府，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他自己私下成了兴奋剂小组，组长就是去法国学习的回来的陈章豪。
薛英贤告诉美国之音，过度服用或注射兴奋剂会严重损害人体的肝、脑、心脏功能，女性可能变性不再生育，男性也会出现性功能萎缩。他说，可是陈章豪和李富荣不以为意，用特殊营养药大力补这样的名号将兴奋剂在全国各地四处推广，连少年体校也没能幸免。
少年体校的小孩啊一听说这个营养药来都伸出手去要去，这就是陈章豪和李富荣配合人兴奋剂这个邪恶害的。
在全国上下沉迷于大力补的神奇功效和金牌带来的荣光利益时，薛英贤成了体制内罕见的公开反对者。当时只有前国家体操队教练宋子玉敢站出来支持他。正是因为反兴奋剂，宋子玉被调离了体操队，不断挨整，最后得了肝癌，抑郁而终，只活了63岁。薛英贤清楚地记得，1988年7月13日，李富荣召集国家队11个队的总教练、班主任开大会，提出要给体操王子李宁打兴奋剂。那天他们特意避开薛英贤，改让医务组的另一名医生参加会议，因为按照李富荣的说法，自从薛英贤去了体操队，那里就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薛英贤对美国之音说，李宁曾亲口告诉他，当年2月，陈章豪偷偷给他打了4针兴奋剂，开始时他觉得身上有力气，后来就不行了。回忆当年拒绝给李宁打针的原因，他说，
我是反对兴奋剂的，我不会跟运动员打兴奋剂针的。另外李宁是有名的运动员，假如打兴奋剂，用了兴奋剂查出来，你国家人格没了，我们的人格都没了，国家骨骼也没了。
薛英贤说，从1980年开始，国家队用兴奋剂都用遍了。他原想守住体操队这块净土，但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一名运动员用过兴奋剂。做这一切时，他没有考虑过后果，但最终他被调离体操队，成了一名边缘人。往后的几十年中，薛英贤经历着中国最高级别的意见者的待遇。在北京，警车就停在他家门口，每天24小时被监控，电子邮箱、手机都被监视窃听，他被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中国警察一直想知道他那68本日记到底藏在哪里，他的家人也被卷入。
两个儿子都叫他失业了，大儿子还为这个事坐了牢，我丈夫被大致死了。
薛英贤的长子杨伟东是一名独立艺术家，原本在体制内游刃有余，生活优渥，家庭的变故让他想要弄清中国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敢于说实话的人似乎总会招致不幸。他拿起摄像机，计划拍摄500个中国人的访谈，记录他们的心灵。这些访谈被整理成文字，在香港分几卷出版。 这套名为《立此存照》的访谈录，因为涉及不少当局眼中的政治敏感人物，在中国大陆成为禁书。杨伟东对美国之音说，从2012年以来，他们已经三次被限制出境，这一次一家能够出来，自己也感到意外。或许给母亲治病这样的理由，当局实在也很难拒绝吧。离开中国前，一家人就做好了申请庇护的准备，这意味着他们到德国后必须交出护照，住进难民营，等待移民听证。每天杨伟东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难民营的一日三餐，他说想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中国人，吃只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就像人同样需要空气和水，自由民主才是我们中国人的理想。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四名涉嫌托福入学考试中作弊的中国留学生面临被遣返回国的处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许湘云来给我们做介绍。
这四名学生他们是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呢被联邦政府逮捕并且起诉哦。是的，那其中呢陈小萌、张世坤还有黄乐毅他们三位呢在2015年和2016年雇用了枪手王悦为他们代考托福英语能力考试，进而获得了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这四个人被控串谋欺骗美国政府，而检方呢他提供了认罪协议的这个选项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他们认罪的话呢，就可以用遣送出境来交换进监狱服刑的这个处分。而目前陈小萌、张世坤还有王悦他们已经同意接受了认罪的这个协商。而陈小萌呢他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先行认罪之后被送往了这个移民拘留所，那在周五的时候呢被遣返回了中国。而张世坤和王悦他们将在未来一周进行听证程序。美国助理检察官他表示呢黄乐毅他拒绝接受类似的协议。而波士顿代检察长万雷伯他在五月份的时候表示，托福语言考试舞弊行为损害了学术的正直性，还有美国学生的这个签证项目。那学生们呢他们雇人代考来花钱买成绩，违反了考试规则，而且他们占用了美国学院和大学能给其他人入学的机会。其中呢陈小萌、张世坤还有黄乐毅他们分别就读于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东北大学还有宾州州立大学，而代考的王悦则是霍特国际商学院的学生。
是，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例在美国是否有一定的普遍性呢？根据你的了解。
嗯，是的，那我们采访了这个美国后人教育集团的首席学习官陈航啊，他表示呢这四年呢因为代考或是成绩作假而被开除的中国学生有增加的趋势。他认为学校应该为学生进行更多符合学生水平的一个培育，来避免学生因为适应的困难或是学习跟不上而作弊，帮助他们以健康的心态来面对压力。我们一起来听听陈航怎么说。
在这个事件呢，其实呢如果是早有介入的话，它是可以避免的，这种悲剧是可以避免发生的。比如说呢对他们实施更个性化的这种语言的辅导、语言的培训，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好比说在考试的这种过程，这个检查的方面，实施这个更严格的这样的检查的办法，而不是说呢，一个女生给三个女生去代考了才被发现。那么这个呢，你好比说中国的这个高考吧，或者是美国的什么考驾照，你不可能说谁去代考了三次才会被发现。那么呢，在这个监考的过程中呢，是需要有改进的。
嗯，是的，这四位同学他们所犯下的共谋欺诈美国政府罪，最高可以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再加上3年的监外看管和$250,000的罚金。那另外陈航他也表示，他认为比起将同学们送进监狱，如果能让他们在校园里做劳动服务和反省，对他们的身心还有未来发展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纪念台湾解除戒严30周年的新闻照片展在纽约展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给我们做介绍。
策展人讲那些老照片的故事，你还以为他们在讲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位是一个盲诗人，他叫莫纳尔，在他的家乡有一个东湖乡，因为他那时候地方要建设，所以他就把他们祖灵的，就是祖先的坟墓挖起来，他并没有通知他们，所以他们就到那个行政院来抗议。
这个就是那关于那个蓝屿反核的，反废核料放在蓝屿的当时的一个照片。
但故事的结局又告诉人们，这不是发生在中国大陆。
这里面每一格底片，其实警察都是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个影像去抓人的。
不过策展人刘振祥说，解严后的台湾执政者跟媒体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高压，记者可以拒绝交出底片。
他们会来要底片，会来要这些东影像，可是我们不给他也没辙，他也不会说我用行政命令你就是一定要交出来，这个就是还是看我们个人。所以在台湾那时的执政党，他还不敢这么强硬的说我一定要对媒体做这样的一个控管。
历史的暗影与光是台北市立美术馆为纪念台湾解严三十周年在驻纽约台北经文处举办的展览，展出了台湾三位资深摄影记者在1986至1990年解严前后拍摄的台湾人民为人权环保等议题进行抗争的老照片。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徐立文说，解严是台湾走向民主开放自由多元的社会转捩点。
今年是解严三十周年，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策展人于思颖表示，新闻照片在台湾转型期的社会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新闻摄影呢，刚好在1987年解严前后的时候呢，当时台湾发生了很多的社会运动，同时呢，也是媒体呢非常赚钱的时代，媒体崛起的时代。那当时呢，就是无论是呢杂志还是报章，是杂志还是报纸呢，事实上呢，都非常的需要照片来呢，就是来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一个报道跟传播。
历史的暗影与光是驻纽约台北经文处为纪念解严三十周年推出的系列活动的首场，将从今天起展至10月12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从中国进口玉米总量大幅激增，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莫宇的报道。
韩国 GSNJ 研究所朝鲜与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一份数据显示，朝鲜上个月从中国进口玉米21000吨，价值460万美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420倍和290倍。朝鲜去年全年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为3125吨，只有今年七月一个月的约七分之一。GSNJ 研究所朝鲜与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朝鲜农业问题专家全泰京认为，由于国际制裁，朝鲜的黑市活动失去活力，居民收入来源减少，使得他们不得不购买玉米，因为玉米比别的粮食便宜。
进入制裁阶段后，朝鲜看起来已经停止出口，导致市场失去活力，居民从市场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减少，他们因此想要便宜的玉米。
全泰京还解释说，玉米价格的大幅下降也是朝鲜玉米进口量激增的一个原因。
玉米的价格下降了很多，去年玉米的进口价格约为每吨320美元，但今年下跌到只要220美元。
虽然大米价格与去年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朝鲜七月从中国进口的大米也达到10400多吨，同比和环比都有很大增幅。从玉米、大米、面粉、淀粉等粮食进口总量来看，朝鲜七月从中国的进口达到3.57万吨，几乎与上半年的粮食进口总量相当。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制裁不禁止成员国对朝鲜出口粮食。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认为，朝鲜近年来的粮食短缺和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导致了进口食品的增加。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今年由于干旱等因素，朝鲜小麦、大麦、马铃薯等作物产量下降了30%以上。 全太金认为，六月以来朝鲜从中国进口粮食量的激增，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强了边境贸易管制，压缩了非法渠道，人们只能使用官方渠道进行贸易，因此从官方数据上看，中国对朝出口出现了大幅上升。不仅是七月，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对朝鲜的20多种食品出口也已经开始大幅增加，其中玉米为1.27万吨，为去年同期的32倍。此外，中国出口到朝鲜的香蕉、面粉、其他的糖果、巧克力、啤酒等食品也有所增加。中国从8月15日起全面禁止自朝鲜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海产品。不过，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虽然中国执行了联合国制裁，对边境贸易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但是每天晚上还是有成吨的朝鲜海鲜被源源不断地走私进中国。报道援引一位姓李的海鲜贸易商的话说，中国海警并不是24小时执勤，到了晚上就下班了，这使得贸易公司的船能够凌晨偷偷去朝鲜贸易区装货之后再潜回丹东。美国之音金炫珍、莫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没有可靠的廉价的电力运输，任何商业努力都无法成功。的确，缺乏能源一直是抑制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的因素。今天，居住在非洲大约6亿2000万人没有电。美国4年前启动的电力非洲倡议的原因正在于此。电力非洲倡议是一个由12个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非洲国家政府以及超过150个公共和私营行业伙伴组成的广泛的联盟，包括双边和多边合作伙伴、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组织以及超过130家私营行业公司。美国负责电力非洲倡议的协调员安德鲁·赫斯考茨在发布2017年电力非洲报告时说，电力非洲倡议认识到，仅靠公共部门无法解决非洲不断扩大电力需求的巨大挑战。他说，在战略上，我们使用有限的公共资金来撬动大量私营资本，创造鼓励在未来数十年持续投资的有利环境至关重要。电力非洲倡议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通过增加3万兆瓦装机容量，连通6000万个新家庭和企业，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电力供应增加1倍。今天，电力非洲倡议是人类发展史中最大的公共和私营伙伴合作，汇集了150多个公共和私营行业的合作伙伴，他们为达成倡议的目标承诺投资540亿美元。电力非洲倡议实施4年来，电力部门发电超过7200兆瓦，支持了1000万个电力连接，让超过5000万人毕生首次使用上电。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马克·格林写道，电力非洲倡议具有改变非洲大陆的巨大潜力，同时也为美国公司创造了新的更大的机会。他说，外国援助的目的应该是终结其存在的必要，电力非洲倡议取得的进展表明这是可能的。电力非洲倡议的努力以及美国的领导在解决非洲能源危机上取得了重要的国际发展势头。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